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20章的45节到49节，还有21章整个一章哈。好，我们先来把这个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的45节到49节一起再读一下。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地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中间着起。”烧灭你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被烧焦，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
好，我们来看45节到49节哈。我们来看哈，45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46节，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啊，南方向南低下预言，说预言攻击南方的田野树林啊，田野树林。你要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你要注意，这里都是比喻哈，说是树林，其实指的是人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火在你们中间燃起，在你中间燃起，烧灭你中间一切青树和一切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所有的面都被它烧焦啊！每一个面或每一张脸都被它烧焦。48节，凡有血气的都必看见，是我耶和华使火燃起，它必不熄灭啊！这里很明显就是比喻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呢关于南方的异象，就是接下来指的是谁啊？犹大和亚门，就是21章提到的哈，犹大和亚门啊。你看这个21章11到12节。看了吗？磨刀擦亮啊，临到我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啊，他们和我的百姓都要被交在刀下，所以你们要拍腿叹息。然后已经结束21章28节往后是什么？论到亚门人和他们所受的凌辱啊，论到亚门人和他受，也就是说这里的预言实际上指的是南方，南方呢指的就是说南国犹大，还有什么亚门啊，还有亚门。还有亚门啊，49节。于是我说：哀哉，主耶和华！他们论到我说，他不是在说比喻嘛？或者说也可以翻译成笑谈啊。其实我们需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呢，犹大人会藐视这个以西结所说的这些预言和异象啊，并且呢当成笑谈。这个比喻和笑谈和真言它是一个词啊，笑谈。啊，当成笑谈。你会发现，从以西结书开始，上帝一直让以西结通过这样，哎，讲比喻的方式，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动物，是吧？做一个什么东西，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传道，讲比喻，讲一些预言。但是我们看，即使到这个时期呢，那些人好像并没有把以西结说的这些话当成一回事，啊，就像今天。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哈，你给他讲这些认罪悔改的事情，他们好像是就是当成一个笑话啊，他不觉得这个不脱离罪恶将来会灭亡，他并不这么觉得啊。所以说你说他们什么，他觉得啊，你说那些都不重要，他觉得你是笑话啊，说你是个教皮啊，什么什么，就这种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先知以西结当年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那肯定也是被人当成笑话，但事实会证明谁是笑话，啊，事实会证明谁是笑话。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其实你看到没有哈？这个20章的最后一部分呀，其实它的原文圣经它和21章是一部分，我不知道怎么给分到20章，其实它是应该和下面是一部分，啊，因为它是开了个头，然后21章开始讲这个具体讲，啊，这个南方的树林怎么被烧啊，怎么被烧是怎么回事啊？孩子们认真听哈，认真听，因为这里边有些翻译啊，他翻译的不太懂，那这样让你认真听，你会听得更清楚一些啊。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21章的第1节到第7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地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一人和二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一人和二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 从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退，虚弱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看这个21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哈。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向圣所低下预言，说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啊。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更清楚的解释了二章最后那几节那些比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审判啊，关于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第三节，你要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为敌，我要将我的刀从他的刀鞘中拔出，我就将义人和恶人从你们剪除。第四节，因为我要从你们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因此我必将他，必将我的刀从他的刀鞘拔出，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将我的刀从他的刀鞘中拔出，他必不再收回啊！你注意这段哈，这段我画红线的部分就是他重点强调的，这句话重点强调的啊。第一呢，指的是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啊。我们后来知道，就是在西底家第十一年的时候，这个审判呢不会被收回啊，这将成为那个时代最后的审判。而且这里边他重点提到一点，要将义人与恶人从其中剪除，你要明白哈。首先呢，我们知道以西结束之前都反复讲过了，这父亲都不会因为儿子的罪恶灭亡，儿子也不会因父亲的罪，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那为什么要把义人和恶人都剪除呢？啊，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哈。这就意味着呢，耶路撒冷的罪恶在神面前极其巨大，神不会再忍耐，不会说因为其中有几个义人就会放过这个城。你要明白哈，你看列王记下第23章啊，讲到有史以来啊，尽心尽意爱神的这个谁啊，约西亚王，有史以来以色列人当中最好的王啊。但是神不会因约西亚王的这个义就不审判从马拿西开始以色列人的恶，对不对？一起念一下。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完善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完善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
你看到没有啊？我再举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上第31章，当上帝最后审判扫罗的时候，扫罗和他所有的跟随者死了，然后他的儿子当中那个谁啊，约拿丹也死了，但约拿丹是义人啊，对不对啊？还有历代之下的第10章，扫罗和他三儿子并他全家都一同死亡啊。为什么呢？说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使将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可是约拿丹没有做这些，但约拿丹还是与扫罗一同被剪除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哈，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国，还是在今天的世上的众教会啊，当属于上帝的人呢，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以色列国犯罪的时候，以致到达罪大恶极的时候，神一定会把这个教会或把这个以色列国给怎么给拔出来，要明白拔出来。你要知道哈，世上有很多的教会啊，即使在同一间教会呢，有时候也有义人和恶人，对不对？我们过去传道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在一些教会当中，或者在一些基督徒群体当中，或者是在宗派当中，可能不全都是恶人，可能也有这么少数的也愿意追求的，这个是有的。但是那少数的义人呢，他最后也会被这些恶人连累，知道吗？我就见过在一个家庭当中啊， 那个家人当中可能就那两个艺人啊，一个老头啊和一个女的，其他都恶人。那老头和那个女的最后也死了啊，死的也挺凄惨，对不对？那作恶的呢最终肯定也会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哈，当一个教会当中有恶人的时候，义人会被连累，这是事实。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义人的死和恶人的死它的结果是不同的，它结果是不同啊。那扫罗和约拿丹那结果能一样？那不一样的。约拿丹肯定是有永生啊，但是扫罗呢他不会有永生啊，因为他作恶啊。所以说你要通过这些圣经的细节呢，你要知道上帝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教会如果它整体的它不走向悔改，它纵容罪恶，就像西底家那时候那个以色列国一样，那个犹大国一样，那么里边所有人都要跟着遭殃啊，都是跟着遭殃。我们今天也知道这样的事情，那跟我们相交的人，跟我们成为弟兄的人，他行淫也好，他作恶也好，他不爱弟兄姊妹也好，哎，你是不是也一同受罚，对不对啊？这就是个道理嘛。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啊，要除掉教会的罪恶啊，要警告你教会犯罪的恶人啊，警告不悔改就不要和他们相交啊，免得一同受审，免得一同受审啊。第六节，仁子啊，你要哀嚎，这个和本翻译成叫叹息，不是叹息，原文就是哀嚎啊，说如同这个，这指的是你这个大腿沟哈，是个双数，就是说你这两个大腿沟碎了啊，碎了啊，就这种的啊，说那么痛苦啊，痛的就这样的啊，就这种哀嚎啊，那肯定是痛不欲生，要在这些犹大人面前哀嚎啊，你到他面前就啊，这样子，他们说啊，你干什么？啊，你干什么？你就说。有消息他来了，有消息说他来了，他是谁呢啊，每个人的心都会被融化，他们的手会下垂，每个人的心都会衰败，每个人的膝盖都来回如水，指的这个膝盖就好像打滑了一样，就这样抖，看他来了，他会发生，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啊。你看这个先知啊，他真的不容易，他怎么表演一些非常奇特的行为，然后让人看起来很奇怪啊，大白天把房子戳了锤了个洞然后出去了，是不是？神命令以西结在犹大人面前用 极度痛苦的表情进行这种啊这种哀嚎，然后告诉他我为什么哀嚎，因为你们要遭殃，这是为你们而哀嚎啊，为你们而哀嚎。好，接下来往下看，然后哎，我们看上面第几节，听我看一下，哦，第几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21章的第8节到第17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模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子的杖藐视各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一手使用。这刀已经模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有试验的是，若那藐视的杖归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治死伤的刀，一年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哎，这刀造得像闪电，磨得坚利，要行杀戮。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像那方沙漠。我也要拍掌，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8节到17节哈，就讲为什么哀嚎，有什么消息啊？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啊，预言说主如此说，你要说刀，模块的刀，这个刀不光模块怎么样，也抛光了， 啊，就是磨得很快，然后呢抛得很光啊，非常闪亮啊。说磨快了是为了杀戮而杀戮啊，不是为了干别的，纯粹就是为了杀戮啊，为了杀戮而杀戮。把它磨亮了呢，是为了让它像闪电，就是挥起来的时候，哎，你见过那个效果啊？那个效果很吓人的啊，挥起来啊，对吧？说我们岂可在狂欢嘛，或者快乐嘛？他藐视所有的树木，我儿子的杖啊！你听这句话哈，就是说这刀都要架到脖子上了，你怎么还有心在这里娱乐呀？你怎么还有心在这里呵呵哈哈，还在这还不悔改？你心好大呀！说这个刀啊，他看不起所有的树木，就说他，就说这个尼布甲尼撒来了之后，他这个军兵和势力，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上帝说：“我儿子的杖啊，啊！上帝的众子们呀，以色列人呀，神的儿女啊，你的权柄啊，人也不放在眼里啊，啊，对不对啊？啊！然后说，他交给了他，就是说这把刀啊，交给了谁啊？尼布甲尼撒。然后呢，抛光了就。”哎，磨得锃亮啊，挥动在手里很有那个效果。说为了在手里拿着啊，说他被磨快了，他被抛光了，交在杀戮者手中啊，是为了专门交给尼布甲尼撒啊。说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他临到我的民，他临到以色列一切的手里。这刀冲着犹大耶路撒冷，冲着以色列人来了啊。说他们和我的民都要被交在刀剑，因此你要拍大腿，就是啊，就是那种痛哭啊，就说就是啊，伤痛的就要拍大腿啊。说因此你要拍大腿啊，说不单要啊，然后还要拍大腿啊，要拍大腿。十三节说，这实在是试验，说这真的是一场试验啊。怎么试验呢？看这里哈，如果连仗都藐视了，他为什么不会发生呢？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就是说你就可以试一试啊，对不对？如果你以色列人的那个你的高大的城墙啊，你的坚固的耶路撒冷的城墙，你那些军兵啊，你那王权，这个尼布甲尼撒都不放在眼里，那么他一旦把你攻破了，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他难道不会把你里边的人都宰了吗？他难道不会强奸你的妇女，抢走你的财物，然后把你杀光吗？他什么都可以做啊，他什么都可以做。说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你还能注意听哈，这里边有些话我都翻译的比较晦涩，这样呢我们去比较容易听懂啊。十四节说，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啊，这里呢不但要发预言，而且要啊就拍掌啊，给这个以色列犹大说，就这样啊，说刀要双倍，要三倍。它是致死的刀啊，大而致死的刀包围他啊，说这个刀啊，捅两下，捅三下，然后捅的都是致死的伤，然后又大又致死，然后包围什么，最后一二三秒要被围起来了嘛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的心能够溶解了，让你的心消化了啊，为的是让跌倒的人增多啊，都跌倒了啊。说在他们一切的城门旁，我要设立这屠宰的刀啊！这以色列的城门啊，都变成什么？将来变成屠宰场啊！就像杀猪杀羊一样啊！那人都牵到那里，挨个的去宰啊！说哀哉，他被造的成为闪电，被握住为要屠宰。说这个刀啊，磨得这么亮啊，挥动起来是不是有那个闪电的效果啊？闪电的效果啊，拿在手里啊，就是为了宰的啊，宰牲畜的啊，宰牲畜预备着将来有一场大屠杀啊。这里呢，一起来念一下二十一章七节。
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退，虚弱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对，啊，这刀来呢，就是要吓死你们啊，让你们彻底跌倒，彻底灭亡啊！这就是最终的审判。十九节说要锋利啊，这是对刀的命令哈。也是上帝呢对尼布甲尼撒的命令啊，可能尼布甲尼撒他不觉得是耶和华对他的命令，但是他也得听啊。说要锋利，要向右，要摆在这儿，要转到左边 啊，要朝哪里呢？你脸朝哪里？你脸供着哪里啊？这个刀就朝哪里啊？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巴比伦人啊，他进来之后，他看见谁他就杀谁，他打到哪儿他就屠杀到哪儿，啊，就这个意思啊。说到这时候呢，当这一切的杀戮结束之后呢，说我才会把我的手拍向我的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屠夫啊，宰完了干活了，把刀往上一上，然后。结束了啊！这时候呢，我就让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这什么呀？他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当这一切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杀戮、惩罚、毁灭实行完毕的时候，啊，当耶路撒冷被彻底拆毁，圣殿被彻底拆毁，其中的人被杀戮啊，被杀的杀，被掳的掳啊，对上帝对其中的恶人审判完成的时候，神的怒气才会止息。不仅在那个时代，在今天也是，一个教会里边出如果有恶人，但是教会不去说，不去指责，不去让他认罪，那么上帝只有把这些恶人审判杀光之后，他的怒气才会停止。啊，当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的时候，就要向神认罪悔改，看看有没有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有没有不尽心尽意侍奉神的，有没有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的，有没有黑心的，啊，这个都要悔改。啊，不然的话呢，神的审判必然临到，啊，神的审判必然临到，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21章18节到27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站住，他摇签要前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战鼓的签，使他安设锤不成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灶台，以撞成锤。攻打城门，据那些曾经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战鼓，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他们将他们捉住。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你这受死伤刑贺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单除吊冠，摘上冕，净化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要使高者升降为卑。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又要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
好，我们来看这个18节到27节。18节，认真听啊，孩子们。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设定两条道路，使巴比伦王的刀进来。啊，就是上文说的那把啊，像闪电一样魔快的刀进来啊，让这个屠夫啊带着这把快刀进来啊，说他们呢，说这两条路啊，要说他们要从一个地方出来，这两条路从一个地方出来啊，而且呢上面要刻上手，就是你看有的那个路的时候会有个指路牌是吧？说哎往这走是吧？往那走啊，说往那走啊，要刻上手啊，生怕他走的地方啊别走错了啊。在城镇的道路上刻上头，就很明显啊，在通往那些犹大的坚固城邑、通往耶路撒冷的地方，给他标个箭头啊，给他哎画个明显，让他别走错了啊。二姐，你要设置道路，使刀进入亚门人的拉巴和在耶路撒冷犹大的坚固城啊，在这提到了啊，这次来要惩罚两个国家啊。犹大和谁？亚门。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口啊，这个岔路口原为是母亲的路口，就是不有什么子路口是吧？子母嘛，对吧？母亲路口啊，岔路口。为了在两条道路上实行巫术的占卜，他用剑求问神像啊，拿着个剑当那个签啊，用肝查看，就查看那个寄生的那个肝脏啊。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啊，使他安设撞成锤，原来是公绵羊啊，说打开口 这个喊杀就是粉碎啊哈，然后举起声音呐喊，战争的呐喊，架设攻城锤，攻击城门，倒出石垒，建造垒壁，啊，说这对于他们呢是虚假的占卜，对于谁啊？对于那些已经起誓在已经起誓的人呀，那就是对于犹大人嘛，对于这个信耶和华的人啊，肯定看着异教徒啊，像什么，这不是在拜假神吗？这不假的东西吗？怎么能有效呢？但他将罪孽想起，以致掳掠，因此主耶和华说，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被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用手捉住，啊。好，我们往上看一下，看这里哈，这里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巴比伦王来了，啊，巴比伦王来了。巴比伦王呢是一个异教徒，啊，拜这个假神尼波的，啊。然后呢，他来惩罚这两个国家。他到了岔路口，他想怎么打呢？他得求他神的旨意，然后他要怎么样？他要啊撤迁啊献祭啊，然后哎呀就摇出钱来了。这谁呀？先打耶路撒冷，啊，打耶路撒冷。然后犹大人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异教徒的东西，就跟今天我说这是和尚占卜的东西，他怎么能可能管用呢？”但上帝说哈，你别看他是通过假神占卜的，这就是我让他知道的答案，啊。啊，对，这是我能知道的答案。最后撤迁撤出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就喊着叫的就冲上去了啊啊！然后说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人啊，在耶路撒冷人都看不起嘛，对吧？今天基督徒也看不起那些什么伊斯兰教徒啊，什么什么共产主义者啊、白族啊、黑命贵啊，但你作恶呢，上帝就派他来收拾你啊。哎，这人你看他又邪又淫啊，又邪恶。你要知道一个事情，不是那个假神指定他来，假神没有这个本事，是上帝指引他来。上帝为了惩罚他的子民啊，在旧约的时候呢，把犹大人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在今天呢，上帝把这世上不守真理的教会和基督徒交在这世上的异教徒手中，啊，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真相。你今天反这个反那个，参加什么政治运动，你好想一想，你为什么落到这些人手中啊？说这也说得很清楚哈，犹大人觉得这太离谱了，这不虚假的占卜吗？上帝说这是为了想让你们想起你们干了什么，让你们的罪恶被显露出来，因为你们这些罪恶被上帝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些异教徒的手捉住，啊，二十五节，你这亵渎行恶的以色列官长，注意哈，这里称以色列的君王啊、首领啊叫什么？亵渎行恶。我们看一些书看了，在圣殿拜偶像，有偶像贪财，有偶像嘛，对吧？流人血，说你这亵渎行恶的以色列官长，那日子已经到了，在最后刑罚的时刻啊。就是你要到头了，你的日子到头了。二十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包头巾，包头巾就是祭司戴的那个头巾，就祭司啊，赶快把头巾摘下来吧！啊，你别再装祭司了啊！因为耶路撒冷当时的祭司也作恶嘛，并举起冠冕，这君王啊，把那个王冠摘下来，去投降吧，举起来吧！啊，别再抵抗了啊！说这个不再是这个，说现在不同于过去了啊。这已经不是从前的时候了啊！要将谦卑的升为高，要将自高的降为卑。啊，这句话在旧约和新约反复都提到。来，一起来念。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狂傲和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现在
对。所以说你看新约耶稣也说过哈，凡自高的被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认罪悔改的在神面前谦卑的，上帝把他升高，凡刚硬悖逆觉得自己挺好还犯罪的，自己犯罪作恶还觉得自己挺好，比别人强啊，自己是牧师，自己是基督徒，做那事儿本来就离谱，还看不起外邦人异教徒，那上帝一定会把你降卑。 他一定会把你降卑。啊，这里就是说悔改吧，悔改吧，啊，悔改吧。因为离最终审判还有几年啊，不多了，时候不多了啊。27节，我必使他成为废墟，废墟，废墟，这里用三个字哈，那成为废墟，废墟，废墟，他必不再存立，只等他的审判者来到，我就将他赐给他。啊，这里你要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他所归属的那位有审判权利的来到，一起念一下。
归不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必归顺。
对，这里意思是，南国犹大被彻底掳去拆毁之后呢，啊，只等到耶稣来了，人就要归信他。啊，在马太福音21章的耶稣讲了个园户的比喻，啊，也讲到下手除灭恶人，把葡萄园交给怎么样那按时结果子的园户。啊，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最后，天国的权柄从哪里？从拉比犹太教手里夺出来，赐给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啊，赐给耶稣和他的门徒。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21节到28节。
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邻路，吩咐我儿子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未行杀戮，使他们现已行吞灭。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行谎诈的账目，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镜像下。他们的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你将刀受鞘吧，在你受到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你必当柴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火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这个一节是21章的最后一部分哈，讲的是对亚门的审判。啊，审判文耶路撒冷就是亚门。啊，21节。说人子呢，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论到亚门人和对他们的凌辱，你要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要行杀戮，使他亮如闪电，以行吞灭。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这个尼布甲他抽完签了，先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完事之后呢，就要打亚门啊，一起念。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犯罪作恶的基督徒呢，教会呢要首先受审判，接着就是不悔改的外邦人啊，都必灭亡啊，都一定会灭亡。在那个时代哈，你看耶利米书27章，你可以看一下，耶利米已经在上帝的预言当中讲过啊，当时那个时代呢，包括犹大以及周围那些列国都要认罪悔改，接受上帝的管教，然后服侍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你去看一看啊，当时这个27章说，那个耶利米书27章说得很清楚啊，往上去啊，上帝让耶利米呢做一个绳啊，和恶架在自己身上，然后把这个绳索交给绳索和恶交给什么周围的，不光是犹大王西底家，还有什么来耶路撒冷跟西底家商量怎么对抗尼布甲尼撒的这些周围的王，他的使者啊，是不是告诉他哪一国不服侍尼布甲尼撒他就要遭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对你们的管教，你们要顺服啊。但是呢，有没听的，那犹大王肯定是不听，另外也有个不听的是谁啊？亚门哈，这个亚门你往后看。所以说你看分成两条岔路嘛，先打耶路撒冷，然后打亚门。而且你看这个耶利米书40章哈，这个亚门人的王啊，巴利斯啊，在当时巴比伦人王已经把这个南国攻下来了，设立了这个基大利做这个犹大的省长，然后这个亚门王巴利斯呢打发啊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要杀这个巴比伦王势力的省长，最后确实也杀了啊。所 所以说你看，所以是最后这个恶人哈，这个尼坦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在干完这恶事之后，最后回去投奔这个亚扪人去了。啊，当时那个时代很有意思啊，上帝派巴比伦王，你们想想惩罚犹大和那些列国，但他们不悔改，反而商量了怎么去一块对抗他。啊，其中闹得最欢的就是这个犹大王和这个西底家，还有谁啊？还有这个亚扪王。啊，这两个国家种族曾经世代是仇敌，哎，这在不悔改的事上倒是真是亲如兄弟，啊，老鼠一窝，亲如兄弟，啊，所以说呢，这个亚扪一定会受惩罚。这个作恶不悔改的教会和基督徒会受惩罚，这个作恶不悔改的外邦人也一定会受惩罚。基督徒受惩罚之后呢，你发现上帝的手会收住，给你悔改，但是这外邦人不悔改，他就绝无任何机会，啊。二九节，为你见虚假的异象，为你行谎言的占卜，使你倒在那些邪恶的亵渎者的镜像上。他们受报的日子已到，在最后刑罚的时刻。这句话什么意思？这话就是前面哈，这个你这受死伤刑啊，原文是这个什么亵渎刑啊，就指的是谁呀、啊？指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那个西底家嘛，还有那些以色列的那些长老啊，罪孽到头了，受报的日子已到啊。说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犹大和耶路撒冷啊，西底家和那些犹大的首领，最后都被巴比伦王杀掉了。啊，说这个亚扪人呢，也会倒在他们的尸体上，啊，一起灭亡，啊，一起灭亡。在犹大王西底家和耶路撒冷遭报之后呢，这亚扪也要遭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亚扪王不听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却去转去相信他们中间那些先知占卜的，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你看耶利米书27章，啊，人为什么喜欢听假先知呢？基督教里有假先知，外邦也有假先知，对不对？这几年你有没有听过某某什么什么要结束了，某某什么要完蛋了啊？这个基督教里有人喊，这个外邦人也有人喊，喊了几年了也没有啊，对不对？啊，要赢了，要赢了啊！这种话很多嘛。当人犯罪不悔改的时候，不除掉教内罪恶的时候，他就喜欢听这种谎言，因为他里边喜欢这个，啊，即便这是谎言，他也爱听，他也爱听嘛。所以说，不悔改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外邦人，一定都会灭亡。然后呢，你看这个亚扪王呢，只是啊，他跟这个犹大人里边这些不肯悔改的恶人勾结起来啊，最后杀了这个巴比伦王设立的这个省长基大利，还有这个与这个省长在一起的那些加勒底人啊，最终因为这个事情，这剩下那些犹大人就跑到埃及去了，下场很惨啊。所以说呢，上帝要惩罚这个亚扪王啊，亚扪王和他的国。三姐说收紧他的窍吧，就你把刀收起来吧，在你被创造的地方，在你起源的地方，我必审判你，我就倾倒我的恼恨在你身上，将我的烈怒如同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那如同野兽般残忍的人手中。那些是什么？专门毁灭或灭绝人的那种匠人，匠人就是工匠啊，就是说他专门来毁灭的啊，就指的是这样。你们讲的啥？巴比伦王被交在什么如同野兽般残忍的人手中啊，说你必成为火的食物，就被火吃掉嘛，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的国中人会被屠杀，你必不再纪念，因为我耶和华已经说了。与犹大不同的是，犹大呢将来还会回归，但是亚扪这样的不会在外邦人就不会再有机会啊，不会再有机会。所以说，看耶利米书第49章哈，我来看，一起读一下。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扪拿巴的喊声。拿巴要成为暖堆，属他的村庄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十本呐，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地。拿巴的居民呐，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泥巴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康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
对，亚扪最后的结局呢非常凄惨。其实呢，这一章讲到上帝对 犹大耶路撒冷的审判，讲到对亚门的审判，其实就是讲的是今天来说对教会和基督徒的审判，以及对外邦人的审判啊。所有不悔改的人啊，所有那些奸淫的、偷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啊，那些害弟兄姊妹的，他的下场都要像这里所说的这个惨状一样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圣经里这些旧约的预言和这些教训，它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时代，它可以适用在任何一个时代，因为这是对神的民说的话，在今天呢，对教会仍然有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我们。